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5月1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曾经通知法国俄罗斯在法国总统选举期间入侵法国的电脑网络，中国跟朝鲜这一对昔日盟友终于公开翻脸了，那么一旦朝鲜半岛局势失控，中国如何选边，中朝会不会兵戎相见呢？川普总统对被他辞退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关系可以说是爱恨交织。川普政府帮助中国维权律师谢阳的家人流亡美国。那么在中国维权运动风起云涌，还有中共内部的激烈权贵权斗将如何来影响19大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的一位国家安全官员星期四对国会说，在法国网络入侵事件公开之前，美国曾经通知法国官员俄罗斯在法国总统选举期间入侵了法国的电脑网络。美国的国家安全局局长迈克尔·罗杰斯海军上将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上作证的时候说，我们知道在法国选举的过程里面，特别是最后几周，俄罗斯针对法国选举从事了一些具体的活动，我们认为情况足够重要，因此我们主动和我们的法国同行联系，并且通知了他们。法国选举的竞选委员会星期六说，在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的总统竞选团队遭到网络袭击之后，大量数据，其中一些可能是假的，被泄露到社交网络上。泄露是在法国星期天决选的36小时前，马克龙在决选中战胜了极右观点的候选人勒庞。法国选举官员说，被泄露的信息很明显的来自马克龙和他的一些竞选经理的电脑系统以及电邮账号。星期二，罗杰斯在向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把马克龙竞选团队受到的网络袭击跟美国11月去年总统大选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以及总统候选人克林顿一位关系密切的助手所受到的网络攻击进行了比较。美国情报机构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掌握了俄罗斯从事这些网络袭击的证据。罗杰斯说，俄罗斯企图从事网络袭击的数量并没有减少。他说，美国需要对企图破坏美国民主的国家采取严厉措施。罗杰斯说，为此美国必须要继续制定一项全面的网络政策，并且改善在网络空间自卫的能力。那么在星期三，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举行了听证，探讨的是对跟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中国公司跟机构进行二级制裁，以迫使中国真正帮助解决朝鲜核跟导弹问题的可行性。有专家建议，对涉及朝鲜跟中国公司进行二级制裁，应该是美国制裁朝鲜新策略的一部分。但是呢，也有人认为美国不能够通过制裁中国来迫使北京帮助解决朝鲜问题，美国应该跟中国达成利益上的妥协。有关的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在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下属的国家安全、国际贸易和金融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议员们说，朝鲜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目前最大的威胁。美国前国家安全副顾问胡安·扎拉特在听证会上说，随着核技术和导弹技术的提高，朝鲜不仅威胁着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以及美国的亚洲盟友，而且已经对美国的本土构成直接的威胁。他说，这样的局势需要美国做出更理智、全面和紧急的回应，需要制定更为积极和更有想象力的制衡新工具和新机制，包括对于朝鲜做生意的中国商业团体、机构和网络进行二级制裁。所谓二级制裁，指的是虽然朝鲜是制裁的主要目标，但是制裁也会波及到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第三方的国家或者是企业。他在参议院作证时说，
Any effort, whether it's to apply secondary sanctions, which would apply to those actors that are not doing business directly with the U.S., do not have a U.S. nexus.
任何机制，不管是否进行二级制裁，是否对那些与美国没有直接贸易或者与美国没有接触的公司进行制裁，或是采取其他金融措施，都必须让中国的利益承受风险。至少要明确一点，中国的利益因为与朝鲜的关系或是活动会直接或间接受到影响。
他说，国会之前已经就二次制裁进行过三轮的讨论，每次讨论到是否会影响中国的利益的时候，总会觉得不安。现在需要改变这样的考虑。扎拉特在自己的证词中写道，除非中国的利益受到根本的威胁或者是影响，否则中国不会改变自己的盘算。他说，在朝鲜问题上，美中的利益并不完全相交。他解释说，中国是平壤的经济和外交生命线，中国的利益是确保平壤政府的稳定和避免政权的更替，因此中国一直不太愿意向自己的盟友平壤施加压力，而平壤就通过中国的银行公司和代理人建立金融和商业通道，从而避开制裁。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前副部长、负责制裁的主要官员亚当·舒宾在听证会上说，中国是制裁朝鲜成功的关键，没有中国真正参与的制裁不会成功。他说
Sanctions leverage over North Korea is concentrated in one country, China. If China is prepared to take a qualitatively tougher stance on sanctions,
制裁是否有制衡力度，完全集中在一个国家身上，那就是中国。如果中国准备在制裁朝鲜问题上采取有效的、更加强硬的方式，制裁会成功，否则就不会成功。
但是他认为，二级制裁需要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才会成功。他在证词当中写道，美国不能通过单方面制裁中国来迫使中国向朝鲜施加压力，并且改变朝鲜的进程。他说，美国必须赢得中国的支持，这需要严肃的外交，包括大棒和胡萝卜并行。他建议美国可以对那些知道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中国公司进行制裁，向中国展示美国的决心和打击回避制裁的行为，但是关键是要通过高层的外交活动达成某种妥协，照顾到中国的利益。他说，尽管中国非常不喜欢金正恩和他的核项目，但是朝鲜政权的垮台更让中国害怕，数百万难民的涌入，如何控制朝鲜的军力和核问题，以及被韩国统一之后的朝鲜半岛在中国边境上出现美国的亲密盟友等等。不过，韩国新总统文在寅的当选给美韩关系以及对朝鲜的制裁带来了变数。文在寅表示，有意重新对平壤实施阳光政策，即通过经济援助与和平谈判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关系，促成朝鲜的开放。不过，星期三也有报道说，川普与文在寅通了电话，同意密切合作对付朝鲜的核武器发展计划。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办公室表示，文在寅计划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北京，就朝鲜核武器项目以及中国对于韩国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担忧跟中方来举行磋商。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在宣誓就职一天后，文在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文在寅的发言人尹永灿表示，两位元首认同朝鲜半岛去核化是双方的共同目标。
两国元首同意互派特别代表团。我国的文在寅总统已经告知习近平主席，他计划派遣一个特别代表团前往北京，就朝鲜问题以及引发争议的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与中方举行会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也谈及两位领导人通话一事。
像在今天的通话当中，我想两国领导人都表达了对中韩和韩中关系的高度重视，也都表达了愿意共同努力推动中韩关系向前发展，回到健康稳定发展轨道的这个意愿。我想下一阶段让中方愿意与韩国的新政府保持密切的沟通与接触，来共同努力，来使两国关系早日重回 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韩国与美国合作，在韩国境内部署了萨德反导系统，以帮助抵御朝鲜可能发动的导弹袭击。中国将萨德系统视为威胁，以及使地区局势不稳定的影响因素，并且通过对旅游业和进口施加限制予以报复。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一次广播。谈到了平壤跟中国的关系，现在呢，平壤可以说首次跟中国撕破脸了，而且呢，侠客岛说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那么有关的详情到底演变如何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美国观察这个节目当中呢，跟主持人在对话当中做了下面的介绍。
朝鲜官方朝中社发表署名文章，指责意识形态盟友中国要对朝鲜半岛的困局负责。该文还说，朝鲜为中国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这篇被认为是代表朝鲜最高当局的文章说，邻近的大国内部连日传出不按势力失去分寸的言论，使局势更加紧张。文章最后说，中国要深思，现在乱砍朝中关系支柱的危险妄动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请海涛来谈谈朝中社的这篇文章。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我们注意到朝中社的这篇文章啊，是应该是首次吧，对中国称为中国大陆，那么这是释放出了什么样的讯息？
的确，这个朝中社呢，由于朝鲜和中国这多年来几十年的关系是可以说是铁哥们，他们从来不说就是中国大陆，即便提到这个中国，他们肯定是中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这是首次在朝中社这么重要的通讯社，大家都知道新华社和中国的关系，中国政府的关系，朝鲜朝中社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府的关系，就是他们的一个喉舌。他既然提到这个中国，而把中国说成是中国大陆，那就是肯定有一番别的意思，就是说在朝鲜当局他们来看，今天来看呢，就是这个北方的好邻居同志家兄弟呢，可能是要出现了一些变化，起码朝鲜当局认为是中国大陆现在中国出现了一些变化。
那我们再具体来看看这篇署名金哲的文章啊，那么这篇文章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表的，主要的论点都有哪些？
因为最近不是朝鲜它连续试射这个核武器，在国际上引起了非常紧张关系，中国呢也多次站在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立场上，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呼吁朝鲜要禁止这个核武器。在这个关节骨眼上，就是说朝鲜面临到这国际上国际社会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个时候朝鲜呢终于就是按捺不住多年来积怨的这个激起这个怨气，终于找到一个爆发口给爆发出来了，这就是这篇金哲这篇文章的这个背景。
那么主要的论点呢？
它主要是论点就是说，我们都是多年几十年的这个同志家兄弟，流了很多鲜血，那么到现在这个时候你中国背信弃义，你抛弃了我们，你应该为现在朝鲜半岛的发生的很多事情来负责，特别是你，因为你抛弃了我们，实际上我们在就是抗美的第一线，我们朝鲜七十年来为你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结果你们翻过来把我们抛弃掉，这是他这篇这个文章的这中心点和主要思想。
那么据报道，这篇文章其实在朝中社是出现了两次啊，那么这两次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次是5月3号朝中社出来，他第一次登出了一个简本，那么当时呢就有就是中文版的这有个简本，就是大概有一页，当时有好多是细心的观众马上发现，哦，你原来你的朝文版的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一篇文章，你这个中文版呢只是把它非常简洁的把它出来，那么大家一指出来，3天之后，大概5月6号或者7号，朝中社再次发表，他重新把这篇文章登出来，这次把这个上次删去的好多痛骂这个中国的这个带有很大情绪化和这些这个段落和字句，再次把它全文都刊登出来，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话。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跟朝鲜这对昔日盟友号称是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可是这个友谊已经不复存在，而且现在呢，终于公开了他们之间的裂痕。那么今天的中朝反目，让人想起了过去中苏论战，还有中越战争。 观察人士认为，翻脸的盟友可能比任何敌人都可怕。那么中国应该怎么样来检讨自己的朝鲜政策呢？一旦朝鲜半岛局势失控，中国会如何选边站呢？还有北京跟平壤最终会不会反目成仇而走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庭节目呢，邀请了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的社长李伟东，还有中国国际问题学者吴强博士，就此呢进行了分析解读。首先呢，李伟东他认为说，中朝必有一战。
中朝必有一战，早打比晚打好，大打比小打好，中美合作比中美战略对抗要好。
那么谈到了朝鲜这一次呢，称中国是中国大陆，还以为是捏到了中国的软肋，果真是这样吗？吴强是这么看的。
那么在这一次的朝核危机当中，其实中国大陆的所有有识之士各方都也明白，中国对朝政策的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那么朝鲜以为是捏到了一个软肋可以利用，这个实际上是朝鲜现政权相当聪明一个地方，但是确实是作为小国来讲，这么做我个人认为是相当的徒劳。
那么对于中国来讲，在现在是不是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个好机会呢？李伟东则是这样看的。
朝鲜的核武器主要威胁的就是中国和韩国，而且对中国的威胁比对韩国的威胁还要大。那么中国如果不早日解决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隐患是无穷的。而且现在是一个极好的战略机遇期，就是美国已经放手让中国来主动处理。
中国多去对朝鲜所采取的战略究竟对目前的这个朝核危机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对此呢，吴强他是这么说的。
中国对朝关系在过去十年，特别是最近的五年，在朝鲜核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是一个战略暧昧的态度。这样一种战略暧昧的一种态度，跟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一个战略耐心，实际上是更糟糕的一种结果。那么，中国某种上讲，过去的战略暧昧要对现在的朝核的危机要负很大的责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这次节目，我是赵婉成。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他承认，他曾经向美国最高执法机构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詹姆斯·科米询问自己是不是被调查。川普星期四开除了 FBI 局局长科米，掀起了一阵政治风暴，而且呢，在一些政治圈里面引发了这是否会引起宪政危机的质疑。川普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采访的时候，他说科米还在任的时候，他向科米问道，如果可能的话，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在被调查吗？川普说，科米回答说，你没有被调查。在这次的电视采访里面，当被问到科米在宣誓证词里面提到的一项对川普的2016年总统竞选与俄罗斯政府进行可能勾结的调查时候，川普反复的强调，我没有被调查。专门研究国家安全问题的法律分析家布拉迪摩斯则认为，川普跟科米之间的问答至少可以被认为是非常不合适的。摩斯对美国之音说，应该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线，向 FBI 询问自己是不是调查对象，这就是一条不应该跨越的界限。摩斯也是詹姆斯麦迪逊工程的负责人，这是一家设在华盛顿主动推动政府问责制的组织。摩斯的看法是，很难说这是不是违法，因为据称科米也回应了，说川普没有被调查。川普在星期四采访中说，即使司法部领导没有建议，他也会解除科米的职务。他说，这名奥巴马任命的官员科米是一个爱卖弄的人，还说他爱出风头。科米原本正在领导有关川普竞选团队跟俄罗斯官员之间的联系的调查，同时呢，也在调查莫斯科是不是干扰了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白宫星期四继续为解除科米职务辩护，并且否认白宫试图把这一次的突然解职的责任都推给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的备忘录。 白宫副发言人莎拉·哈比卡·桑德斯在白宫每日记者会上说，我不认为我们甚至尝试过要把这个决定的责任都放在司法部副部长的身上。不过呢，哈卡比·桑德斯、白宫发言人斯派塞，甚至连美国副总统彭斯早些时候都断定，川普的解职决定是基于司法部副部长的备忘录。那么外界的聚焦重点就是，罗森斯坦到底是被要求起草备忘录来解释开除科米的正当性呢，还是说在没有被指示的情况下撰写了这份建议？白宫星期四否认罗森斯坦做出的反应。星期四，华盛顿邮报跟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说，白宫暗示罗森斯坦的备忘录建议星期二开除科米。那么罗森斯坦对白宫的这个暗示呢感到不满。星期四 FBI 代理局长安德鲁·麦凯布在国会参议院情报事务听证会上承诺，如果有人试图干预 FBI 对俄罗斯干扰美国总统选举，还有川普竞选阵营与俄罗斯之间可能干系的调查，他就要通报议员。麦凯布说，你不能阻止 FBI 的工作人员做正确的事情。麦凯布还否认了白宫有关科米在 FBI 内部失去支持的说法。麦凯布说，我可以告诉你，科米局长在 FBI 内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直到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是一个庞大的组织。麦凯布还说，我可以有信心地告诉你， FBI 雇员的大部分，绝大部分都跟科米局长建立了一种深厚正面的关系。在星期四的白宫记者会上，发言人桑德斯与麦凯布的说法出现了冲突。桑德斯说，他从多名在 FBI 工作的员工那里听说，他们对总统开除科米的决定感到高兴。那么川普总统星期二辞退了科米，这个决定呢，可以说是川普跟科米两个人之间长达一年的动荡关系的大爆发。有关详情，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就要带您来回顾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
那是詹姆斯，他变得比我更出名。
对川普总统来说，就算是在最好的时期，这种关系也是爱恨交织的。川普和 FBI 局长科米的争执始于竞选，当时科米拒绝提议对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邮件服务器办公提出指控。
We cannot find a case.
我们没有充分证据就此案提出指控。
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川普当时争辩说，克林顿早就应该因电邮问题被送进监狱。川普的态度在选举投票前11天出现了改变。当时科米宣布重启对克林顿的调查，很多民主党人认为科米的宣布帮助川普胜选。
我尊重科米局长在他先前行为之后做出的转变，我很敬重这种转变。
川普入主白宫之后，他的态度又改变了，特别是在科米确定要开始调查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串通俄罗斯来影响美国大选之后。白宫官员说，科米展开的调查跟他被撤职没有关系。白宫官员引述司法部的信件，批评科米处理克林顿电邮问题的方式，但很多国会议员都不接受白宫的理由。
川普政府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现在？
Why now?
川普仍然十分自信。星期三他被问到为什么开除科米的时候说，
因为他工作做得不好，工作太不得力。
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先后跟美国总统川普和国务卿蒂勒森会晤，叙利亚问题是这次会谈议程的重点。另外，双方还谈到了世界其他一些热点问题。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林莱茵所做的有关报道。
在与前国务卿基辛格一同接受媒体拍照时，川普总统热情地评价了与拉夫罗夫的会面。
我与拉夫罗夫进行了非常好的会面，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好。
在解雇了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一天之后，川普表示美俄展开对话为解决叙利亚冲突的进程创造了希望。 联邦调查局正在就莫斯科与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进行调查。
我认为我们会在处理叙利亚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好。我认为目前发生的事情确实很积极。我们将阻止在叙利亚发生的杀戮和死亡。
川普未就此次会谈透露更多细节，不过拉夫罗夫此后对双方的会谈给出了令人抱有希望的评价。
在有关设立冲突降级区的构想已经被提出的情况下，我们对叙利亚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这有助于妥善处理叙利亚的人道主义问题。
白宫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表示，川普总统在会见中强调了俄罗斯需要在解决叙利亚和乌克兰冲突问题上做更多。俄罗斯问题专家斯蒂文皮弗认为，双方对会谈展现出的积极语调无法掩饰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在整体上处于艰难境地的情况。
双方在叙利亚问题上显示出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分歧。白宫说，川普总统要求拉夫罗夫控制住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还要约束伊朗以及伊朗的代理人。我猜测俄罗斯并不想这么做，因此虽然双方似乎渴望找到改善两国关系的途径，但目前似乎仍然有一些非常大的障碍阻碍两国关系发展，其中包括乌克兰局势。
在新闻发布会上，拉夫罗夫对于有关俄罗斯干涉去年美国大选的说法嗤之以鼻，称这些报道中的虚假信息令美国人民蒙羞。
我认为一些政客正在破坏美国的政治制度，试图装作美国受到了外部势力的操控。
在周三早些时候与蒂勒森国务卿会面时，拉夫罗夫装作没有听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被解雇的消息。
他被解雇了？你在开玩笑吧？
美国之音海因莱因，美国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自从在阿富汗的美国以及国际部队的高层指挥官表示说，他们需要几千美军来打破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的僵局之后呢，已经过了3个多月了。可是川普政府还没有宣布他的政策计划。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本星期表示还没有做出决定，他敦促记者不要走在政策制定过程的前面。军事官员告诉美国之音，政策计划包括向阿富汗增派几千名国际部队。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星期二在以色列说，美国向阿富汗战斗增派的部队人数取决于北约将增派多少部队，以扩大打击恐怖主义的战斗。官员们告诉美国之音，川普总统还没有得到阿富汗国防计划的情况介绍，但是呢，专家说有关计划估计将在本月晚些时候讨论。美国官员表示，政府的政策将不着重于所需的国际部队的人数，而是更多放在为增加阿富汗的空中力量和特种部队提供资源。自从伊斯兰国展示进入阿富汗以来，反恐使命增加了，加上阿富汗打击塔利班的长期战斗，很多专家认为，同奥巴马政府不同，川普的政策不会设定时间表和军队的限制。在另外一方面，菲律宾军方官员宣布已经向南中国海主权一座有争议的岛屿派遣了军队和物资。菲律宾称这座岛屿是派格阿瑟岛，中国称为中亚岛。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据美联社5月11号报道，菲律宾西部军区司令劳尔·罗萨里奥少将表示，一批军人和先遣物资已经于上星期抵达派格阿瑟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中叶岛，准备修缮和加长飞机跑道和修建船坞等工作。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4月21号登上中叶岛，宣示菲律宾主权，引发中国不满。菲律宾海军中将梅尔卡多星期三表示，这次派遣军队和物资是为了改善岛上居民和上岛避风的渔民的生活条件。梅尔卡多说，菲律宾海军正在采购建筑材料和器材，并准备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材料的运输工作。此次工程包括为1.2公里长的跑道浇盖混凝土、修建港口、加装太阳能板、发电机和海水淡化设施，以及修建新的军营等等。工程预算为16亿菲律宾比索，相当于3200万美元。 菲律宾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际控制中业岛，并设立卡拉延市，划归巴拉望省，将中业岛作为卡拉扬市的行政中心。马尼拉时报报道，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赵建华星期一说，中方将菲律宾方面对该岛的占领视为非法，所以岛上的建筑也是非法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去年上任后改善了菲律宾和中国的关系。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澳大利亚的空军指挥官说，第五代 F-35 战机的来临以及跟美军作战平台的互通将彻底改变澳洲空军的作战模式，并且大大增强盟友们一道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的能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做了下面这篇有关报道。
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司令戴维斯5月11号在华盛顿表示，以第五代 F-35 战机为标志的澳大利亚第五代空军将根本改变澳大利亚的国防力量，而这项努力离不开与美军作战系统的互通与合作。
为了实现这项根本的变化，我们希望着力与美军所有兵种合作，以我们选择的方式造就我们的地区安全格局。
澳大利亚政府计划拨款170亿澳元从美国购买72架 F-35 战机，其中第一批将在2018年抵达澳大利亚。戴维斯在讨论国际秩序正受到挑战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他说澳大利亚和美国对维护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有着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而第五代空中作战模式能帮助两国和盟友们一道实现这项目标。
Australia and the US are now in a strong position as fifth generation technology.
作为第五代技术的合作伙伴，澳大利亚和美国现在处在一个更有利的状态，去影响有关能力与价值观结合的讨论。这很可能对继续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澳大利亚在经贸领域对中国的依赖，许多澳大利亚人对澳美军事同盟关系产生怀疑，这种疑虑在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进一步加深。前澳大利亚国家安全顾问安德鲁·希勒对美国之音说，一些澳洲人的确认为应该跟中国加深关系，但这与巩固和强化澳美关系并不矛盾。
I think that having a strong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trengthens Australia's hand.
我认为跟美国的坚强同盟关系增强了澳大利亚应对中国的能力，使中国更难像过去欺负菲律宾和眼下欺负韩国那样对待澳大利亚。
川普在上任后不久跟特恩布尔总理有过一次不愉快的通话，但是两人上星期四见面时坚称现在合得来。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司令戴维斯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川普的上任丝毫没有影响两国军队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维权律师谢阳经过长期关押还有审判之后发表声明，说自己已经取保回家。谢阳是在2015年一场打维权律师还有异议声音的运动之后被捕的，他的妻子跟孩子在今年3月流亡美国。美联社在一篇专访里面说，谢阳的妻子陈桂秋和孩子在美方的帮助下艰难惊险地离开泰国来到美国。人权机构对华援助负责人傅希秋说，尽管陈桂秋跟孩子在逃亡过程中受到中方很大的压力，但最后呢，还是在美国帮助下成功抵达美国。有关的详情，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媒体观察这个栏目当中跟主持人对谈里面做了介绍。
我们注意到美联社是周二发表了一篇报道，是详细的介绍了这个谢阳的妻子和女儿是如何逃亡美国的。
是。
那么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这篇文章。
美联社这篇报道呢，就是他基本上是从这个陈桂秋，就是谢阳的妻子陈桂秋，在二月初上旬离开中国之后，然后经过几天，然后到了泰国，然后从泰国来到美国。他就是把这个从离开中国之后一直到泰国，特别是在泰国这几天这个 这个中方还有泰方还有美方这三方的官员角力，如何把这个陈桂秋和他两个女儿，然后那取得到他们一方的监护之下，比方说中方、泰方还有美方，如果取得他们监护之下，然后把他们送回，如果中方拿到得到这个陈桂秋母女三个人，他就可以把他送回中国；如果美方那得到他，就会把他这个送到美国；如果泰国方面得到他，那就看中方和美方的角力谁的力量大。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不管角力结果如何，最后的事实是陈桂秋母子三人在三月抵达了美国。
嗯，
这就是这个美联社这篇报道这个全部的内容。
是我们知道，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叫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穆西秋律师也是参与了这场营救，而且他参与了很多次这样的人道的援助啊。那么穆西秋律师是具体怎么来讲述这个陈桂秋一家的这个案子的？
因为这个他是傅西秋先生呢，他是这类的这个营救这个他是每次都是行动的总策划和总指挥啊。比方说高志胜的案子，比方说郭飞雄的案子，还有那个唐金林，还有江天勇，他们的家人都是傅西秋牧师把他们从中国然后经由泰国，最后都是在泰国然后最后来到美国的。那么中国到泰国这一段呢，可能要经过其他的一些东南亚的小国家，柬埔寨啊，或者是越南啊，或者等等。但是最后这几个艺人是家属，他们的妻儿都是从泰国来到美国的。那么在这几个案子当中，还有其他的许多案子当中，傅西秋牧师都是总的策划人和总的这个他是知情人。那为什么呢？就是在这次说美国和是中国官员和泰国官员把这个陈桂秋母子俩他们把他们押到这个经过移民法庭，说是马上递解出境，然后把他们送到机场，马上就要这个送回这个中国这个之际，然后美国国务院得到了傅西秋的报告，然后美国国务院呢指令美国驻泰国的大使馆的外交官员紧急出动，最后在三方的对峙之下，美国外交官成功然后把这个陈桂秋母子三人来送到美国。这就是傅西秋他中间起的主要作用。傅西秋今天有一句话最很有耐人寻味，他说我在我经手过的这么多案子当中，这次川普政府营救陈桂秋母子是行动最快和最给力的一次，这是傅西秋牧师的这个原话。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演播室再给我们的介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共高层换届的十九大将在今年下半年召开。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在星期四的时候呢，邀请了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就中国维权运动的风起云涌，还有中共内部的激烈权斗会怎么样影响十九大等等问题呢，邀请了魏京先生来发表看法。首先呢，就709家属他们对当局的抗争手法，魏京生他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
我觉得他们确实很勇敢，真是一代比一代强啊。你从七十年代末以来，这个家属们有些不敢说话，确实不敢说话。当局说你要说话，我在里头收拾你们家里人，对不对？那大家没办法。但是呢，到了90年代，其实就有很多家属已经站出来了，很强的那个呼吁，包括照顾他们的家里人。包括到监狱里去，弄得警察有时候都头疼。现在我觉得现在这些家属呢，拿起法律的武器，公开的和共产党对着干，为自己的亲人呼吁，这又是一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说，
那么对于十九大前江泽民又被作为棋子再度被搬出来，魏京生有下面的看法。
你习近平有你习近平的十九大安排，但我们别人也有自己的安排，我们不能天天听着你的。尤其你以借着反腐来清党的话，谁知道哪天清到我们头上了？只要不是跟着你，不是你的派系，不是你的浙江系，不是你的福建系，那我们可能都会被清洗。所以说，现在党内的反抗呢，也是一波高过一波。除了社会上老百姓的反抗以外，党内的反抗已经越来越强烈。我觉得最近把江泽民抬出来的话，就这个意思。其实江泽民，你看人家已经退了那么多年了， 早就没有什么江派不江派了，除了法轮功还揪着江泽民不放以外，这实际上在社会上已经在党内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了。但是当双方有的时候斗到关键时刻的时候，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棋子放到哪一方，可能就会起一定的作用了。
对于富豪郭文贵频频的爆料，魏金生认为这是说明了中共内斗啊已经斗到了外边去了。魏金生
像郭文贵先生呢，从一开始他可能是真的是为他自己的，就是他那三个目标，这个也很合常理嘛。那当然他得为他自己，他老婆孩子扣在那儿呢，家里父母啊兄弟都扣在那儿呢。但是呢他这么一爆料，他又是一个过去在北京混了很多年，圈内混了很多年，知道的东西非常多，他这么一跳出来的话，肯定会有人会利用他，给他供料啊等等，包括让他闭嘴啊等等，各种手段都会用出来，不同的人不同的角色，由于他的存在，那么中共的这个内斗就斗到外边来了，会变得越来，而且那里边也会变得越来越激烈。所以这个现象呢，说明在十九大以前呢，你想压制舆论，就是把情况完全掌控，任何一派现在好像都没有能力了。
嗯，
不是说你谁有能力说一句话，你大家闭嘴，好像做没有人能做得到。那么十九大是个什么前途呢？我倒希望他们党内斗得越来越激烈，再好不过。你一个党斗来斗去，实在不行你分成两个党，那民主制度慢慢就这么建立了嘛，对不对？
嗯哼。至于常委制应不应该废除呢？魏金生是这么看的。
你废除了常委制，情况会变得更好吗？共产党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制约，它有常委制，至少还有小小的制约，在他们利益共同的前提下，至少还是七个人，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你要变成一个人说了算，那就更糟糕，完全没有制约，情况只能变得更糟糕。
对于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特别是海外民运，魏金生又是怎么看呢？
的朋友都在共产党的直接压迫之下，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是不得不干，就跟郭文贵似的，不得不反，想不反都不行，官逼民反。但是海外的民运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海外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朋友日子过得好了以后就会退出去了，所以能还在海外替中国老百姓说话的就是非常可贵的，哪怕你拿出一点时间来做这些事儿，我觉得都是非常可贵的，大家国内的朋友应该大力支持他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宣布，华盛顿跟北京之间签署了一项从银行业到牛肉的广泛的贸易协议。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能够做到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这超出了整个美中贸易关系史上所做的。这个突破来自于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6日在佛州棕榈滩海湖庄园会晤期间做出的安排。罗斯说，自从那时以后呢，随着谈判的进行，川普总统每天或多或少都会得到情况通报。罗斯在白宫对记者说，经过又一轮技术磋商，中国同意按照国际食品和动物安全标准，不晚于7月16日允许美国牛肉进口到中国。美国养牛者协会对这个协议表示称赞，说中国的市场准入对其成员至关重要。美国商务部说，作为交换，华盛顿跟北京将共同解决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快让来自中国的熟禽肉产品出口到美国。另外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美国液化天然气将进入中国。美国商务部介绍说，根据协议，中国公司将被允许在任何时候同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商谈判所有类型的合同，包括长期的合同。罗斯说，在更广泛的一年双边贸易计划中，大概有500个项目可以讨论。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率领的一个两党代表团星期四在印度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安全议题。佩洛西与莫迪在很多问题上交换了意见，包括合作、反恐、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包括西藏在内的人权问题。佩洛西说，代表团与 高层政府官员的会谈里，对印度政府和人民接纳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居住，支持藏人在印度生活表达了感谢。佩洛西在星期三的欢迎仪式上说，代表团到达达兰萨拉是向达赖喇嘛尊者致敬，他高瞻远瞩，慈悲为怀，满怀希望。佩洛西还承诺将继续支持藏人的事业。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吉姆·森森·布伦纳说，美国国会跟藏人团结地站在一起，让藏人从北京非常非常长时间的压迫中解脱。佩洛西说，西藏要获得真正的自治，则需要缩小中国领导人跟藏人领袖之间的思想分歧。佩洛西在2015年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过西藏。藏人行政中央网站说，佩洛西表示访问西藏是洛桑森格的提议，他建议他们去西藏和达兰萨拉走走看看，以便更多的了解藏人的状况。达兰萨拉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中国将达赖喇嘛视为寻求西藏独立的危险的分裂分子。达赖喇嘛对代表团表示，藏人在为自治抗争的时候不诉诸于武器，他再次呼吁非暴力和慈悲为怀。美国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呢，支持藏人保护他们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支持他们享有这些自由。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台湾有关的消息。台湾近来发生了一起一名少将涉及共谍的案件，台湾国防部表示已经进行了危机管控。在野的国民党立委认为军方在内部管控上出现很大漏洞，并且担心敌人已经取得了导弹参数机密。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表示，前飞弹指挥部高级军官涉及的共谍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相关案情将告知美方。
包含我们的危机管控，后续这些我们一直都在做的保防安全的这些作为，我相信我们的这些作为都能够让美方来理解。
前飞弹指挥部指挥官、现任马祖防卫指挥部副指挥官谢家康少将涉嫌共谍案。检调人员怀疑吸收谢家康加入中国组织的退役上校辛鹏生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为中国工作，相关重要军机恐怕早已外泄。陈忠吉发言人说，目前破获的共谍案件九成都是军方自己查出或是官兵检举，由此可以看得出来军方会竭尽各种管道加强官兵的保防教育，并要求重视国家目前所处的情势。联合报说，谢家康当然熟悉台湾向美国购买的爱国者三型导弹相关部署及军事机密，情报显示中国早就对他感兴趣，并透过不少管道进行接触。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近来共谍案频传，显示军方在内部管控上有很大的漏洞。
立法院也，我们也做了一些说法，就是针对泄密的，有比如说剥夺他的终身梦这些等等，那显然还没有办法完全来遏制，那就是代表国防部在内部的行政管控上面，还有忠诚度考核上面，甚至在一些位置的轮调上面，还有机密的这个如何把它做到最好的管理，这部分可能都还欠缺改善。
江启臣委员还说，如果相关的导弹参数机密被敌人取得，这将是非常令人担心的事情。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认为，这是历来伤害最大最严重的共谍案，因为牵涉台湾最重要的导弹部队，而且吸收人及被吸收人都是导弹部队最高阶的军官。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近年来中国对台进行渗透的方式更加复杂多元，
因为不是只有军事，不是只有国防，包括我们在各个领域里面，因为人员之间的往来这么多，所以它有很多非常多元的方式能够来穿透台湾的这个社会，能够在台湾里面来 来建立一些说对他比较同情的一些的组织。
林正义副主委还说，不管两岸关系处于什么阶段，中国对台渗透的威胁一直存在，除了国防部之外，其他政府单位也要有所警觉，任何人都要关注异常现象并采取预防措施。台湾近来破获了至少55起的共谍案，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共谍已经渗透台湾各个层面，政府应该紧速制定反渗透法及反情报法，同时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加强保密防谍。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日前被媒体询问两岸近来谍影重重时表示，不了解相关情况，并质疑近来台湾反复炒作此类议题，不知用意何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行政院主动向美方提供双边贸易评估意见，有学者认为解决台美关系贸易关系当中的最佳途径就是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与此同时，台美经济关系中的郭台铭因素正在扩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5月11日向美国商务部提交了台湾政府有关台美经贸关系的书面评估意见。行政院说，由台湾驻美代表处向美方提交的这份报告是主动提出的，旨在供美国撰写重大贸易逆差综合报告时参考。报道说，依据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美国商务部将在5月18日就所谓重大贸易逆差国问题举行公开听证。商务部4月17日的公报说，美国同中国、日本、德国、墨西哥、台湾等16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行政院的书面意见说，2016年台美双边贸易总额849亿美元，美国对台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91亿美元，农产品贸易则有30亿美元的顺差。台湾是美国的第10大贸易伙伴，第7大农产品出口市场，双边经贸关系稳健。严振声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行政院主动提交自己的评估，反映了台湾政府的某些担心。他说，
我们也会担心，当川普政府希望
我们也会担心，当川普政府希望改善美国长期贸易赤字，因此必须向美国强调一下，汇率是一个在慢慢实际降低的过程当中，但还是会让美国能够拿来说三道四的东西。上次台湾也被点名汇率操纵。行政院说，台湾并非是造成美国巨额逆差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例如在钢铁制品、纺织品以及汽车等传统制造业方面，台湾出口占美国进口的比例逐渐下滑。严振声认为，解决台美贸易关系的最有效办法是推动台美自由贸易协定。他说，
在这个提出来也让美国知道，我们如果说真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双边能够签订，
我们现在希望的是能够跟美国发展更好的双边贸易关系，在这段时间里也希望让美国了解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双方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让美国低关税和免关税的产品能够到台湾来，以此作为平衡。台美经贸关系近来的一个热点是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在中美之间的频繁活动。报道说，5月9日郭台铭在河南郑州富士康科技园接待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此之前不久，郭台铭两度造访白宫，简短会见了川普。据报，鸿海集团将在美国投资70亿美元，李克强则希望郭台铭把更多的高端研发和产业链放在中国大陆，并承诺扩大开放，优化经商环境。对此严振声说，
要让我们台湾关系的成绩是说，那为什么我们的
让我们台湾比较关切的是，我们的大企业都到外面去投资，到底台湾国内的投资环境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国民党主席候选人郝龙斌近日说，郭台铭能够解救夏普和东芝，未来将支持郭台铭参选总统，救救台湾的经济。有舆论说，郭台铭参选台湾总统，企业家参政不无可能，如同房地产大亨川普上台一样，如果真成的话，台美以及两岸的经贸乃至政治关系届时都有可能发生巨大变化。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川普总统继续为修建边界墙筹措资金之际，国土安全部已经划定了优先地区，包括德克萨斯州的里奥格兰河河谷。政府有所谓的国家征用权，也就是说政府可以用国家安全的名义把私人土地征为公用。不过呢，当地的土地拥有者他们对此已经是非常熟悉了，他们正在做好反击的准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在美墨边界所做的报道。
自从1948年以来，帕米拉·泰勒就一直住在南德州的这所住宅，他的家坐落在他拥有的一小块土地上，位于美国墨西哥边界沿线。泰勒永远也不打算放弃这块土地，不过如果川普总统要在这里修墙的话，他有可能被迫离开。
看看他们为这道围栏花的钱没有用。
泰勒地产周围已经有了部分的边界屏障，那是布什总统在2006年下令修建的。他毫不掩饰对这道围栏的反感，他说这是一个主要的移民越界点，正因为如此，川普政府希望打压里奥格兰德河谷的非法越境活动。不过如果要在这里建墙的话，美国必须为私人地产支付公平的市场价格，政府有所谓国家征用权，这让当地很多居民感到愤怒。
凭什么他们可以上门收走那些人的住房，而且说没办法，对不起。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觉得他们在做任何事之前要先想到民众。
在全州各地都有组织为房地产业主提供免费法律建议，这些业主有权对政府的报价提出异议。根据德克萨斯民权项目的数据，在2008年为了修建布什总统的围栏，当局在南德克萨斯下达了330份征收令，至今仍有90起案件待决，这一次的官司可能会更多。
如果所有的土地业主采取同样的立场，拒绝接受政府的任何报价，并且打官司让法院审判，这会让政府很难很难结案，并且会耗费时间，时间会拖得很久，可以想象政策就会被取消。
在河谷各地，很多害怕失去土地的居民担心的并不仅仅是政府的报价。
我们并不富裕，我肯定我们会受到一些金钱的诱惑，但这没有可比性。政府愿意出的钱跟我们将要失去的享受根本就没法比。
维拉利尔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就是他的家。他说这里的野生动植物是千金不换的，如果政府向他发出征收令，与其他南德州一样，他誓言绝不轻言放弃。
抗争，抗争到底。
美国之音拉蒙泰勒，德克萨斯州里奥格兰德河谷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啊，各位，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肖华编辑，杨明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别走开哦。